新约圣经四十四页，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好，翻到了，请我们一同来同声来读这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汤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哇，我们又过了一年了，我们又看完一卷圣经，感谢主。今天我们所讲的，可能在参禅年会或者平常的聚会，我们常常会听到，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对不起，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一类的信息，事实上恐怕每一个信息，我们应当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应当做好丈夫好妻子，我们应当如何待人处事，我都觉得我们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如果基督教只是不断的命令叫我们去做，如果基督教只是不断的一些道德的法则叫我们去守，那么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圣经告诉我们有更重要的，当我们要去实行这个大使命，叫万国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十八节是最重要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耶稣有了一切的权柄，不管你把它了解成权柄、权力，或者魅力，或者能力 power, authority, 或者是任何一个跟力量有关的东西，你都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一切的力量，而且把这个力量给了门徒，我们才能够去完成这个工作。你知道我们要完成的这个工作，教会完成的工作，是在一个多么可笑的状况中开始的吗？是耶稣跟那十一个门徒，有一个还出卖他了。这十一个门徒，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去，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记得这十一个人吗？各位不要点头，你不记得这十一个人，因为我也不记得。谁知道十一个人是谁啊？彼得、雅各、约翰，我大概就知道这三个，其他门徒是谁我都不知道。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选了十一个名不见经传、非常渺小的人物，他们来完成一个亚历山大、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拿破仑、成吉思汗都没有完成的一个工作，就是征服世界。十一个人，没有军事家，没有战略家，没有很有能力的人，十一个人，他们要征服世界。各位，征服世界实在是一个危言耸听的字，我们不用征服，我们基督徒从来不用力量来征服，或者说我们的力量和征服的方式不是其他的意识形态所想的。我们不是用暴力去征服你，让你臣服于我，我也不是用利益来引诱你，让你来跟随我。每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文明或者种族都曾经用这两种方式来征服，但是我们是用真理，是用上帝的爱，让人归回到上帝那里。各位，就那十一个人，在这两千年来，这十一个人不断地扩展到我们中间，我们继续要做这个不可能的工作，征服别人，让人成为基督的门徒。这里面每一句话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意思跟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是一样的。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是一样的。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门徒的意思就是常在一起的人，门徒的意思就是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因此这三句话的意思都一样，我们要叫全世界每一个人，上帝对他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就听什么。你可以在有些团体里面听到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什么顺服啊，或者有一些特别的，像电影里面那种特别那个团体要绝对的顺服。我们也听过有些军队里面或者有一些组织里面有这样的要求，不管是主席的话或者谁的话，讲我就听。在少数一些团体人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也许有一些个人有那种魅力，叫全世界或者叫相当多的人愿意跟着他，举手投足就吸引很多的人。哎呀，可能那是一个，我们说亚历山大大帝吧，我们说某种政治人物吧，或者各位姐妹常常希望做的名模吧，或者是电影明星吧，或者像诸葛亮一样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哎呀，随便讲讲，哎呀，人家就跟着你。或者像那个音乐表现的，你吹那个笛子就一大堆小孩跟着你。各位，那些人有魅力，那些人是美女，那些人有 charisma， 有那种特别的能力，所以人跟随他。或者说他提出来的东西很吸引人，他提出来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不出三个月你就会跟我一样漂亮，或者跟我一样有钱，这是有一些推销员做的事情。那么如果他推销的够好，我们也去。或者不需要推销，就是这个世界上某种潮流成为了风气，我们就会去跟。哎呀，各位，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这种魅力，我们主耶稣没有提出一种你跟着我，我就会让你如何的发达，如何的有钱。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传福音困难的地方。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被你的老婆老公和朋友压在这里的，你实在很不想，你实在想早点离开，刚才那音乐还可以听一听，别的就不值得听了，也不值得看了，刚才领会的还可以看，现在讲到的就不可以看了。有什么好的？我们所提出来的有什么吸引人的？我在说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像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像某些人也好，有用最好的利益来吸引你，把全世界包括中华民族的飘零花果都带到某个地方，也可以用征服的方式把所有的花果都变成我的囊下之物。可是我们基督教或者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都不是用这些。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告诉这世界上的人，要他们就听就接受。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各位，我们不要说坐在这里听到的人了，不要说这些基督徒了，非基督徒，连基督徒，各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有的时候要管小孩，我实在管不下去，有的时候管我的孩子，哎，老弟啊，就是我儿子哈，老弟，电视看太多了吧，不要看这么多，我哪里说得出这种话，我在他那年龄看得更多啊。哎，用功一点好不好？哎呀，他已经比我那个时候用功多了，我有什么理由讲？第一次约会，他们没有女朋友，第一次约会，哎，对人家女孩子要客气一点。哎，这哪里讲得出来？各位弟兄，你讲得出来吗？你想到你当年的动作，你能劝你儿子不要那样吗？我们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凡主所吩咐的都叫他们遵守，没有这个可能啊。各位，怎么叫人家做这些？不要说读经祷告传福音聚会十一奉献这些东西了，还有其他每一件事情，圣经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们还是说有哪一种力量让我们遵守，有哪一种魅力叫我们被吸引去信这个宗教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老实说，就像那些敛财的诈财的说，你跟着我你就会有钱有势力有权，你就会漂亮，就会英俊，我们提不出这种应许，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各位，基督教应该是全世界最吸引人的，又是全世界最不吸引人的。吸引人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你能找到道路、真理、生命、爱、丰富和智慧，也是最不吸引人的，因为在这里 你找不到任何现实的好处，有，但是那不是上帝要供应的。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完了天父给他一切权柄的时候，他让所有跟随信靠他的人看到，各位，也是让所有还没有信靠跟随你的人看到，在你身上有一个东西是吸引他们的。你说我没有美丽，我没有智慧，我没有金钱，你有主，这就是耶稣给我们那个权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跟这里是类似的，我给你们一个权力，给你们一个 power， 给你们一种魅力，这种魅力不是你多聪明多漂亮多能干，这是真理，这是福音，这是爱的魅力和能力，是隐藏在十字架里面的，是顺服上帝的。这个魅力可以征服全世界，不过先要征服你自己。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跟领会的弟兄和思琴的姐妹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包括在今天早上祷告会我都很受感动，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出了这样一句祷告，可能跟昨天实在很累有关系吧。昨天平安夜、圣善夜，哈，这种夜对我们这些服事人从来都是噩梦夜，哈，从来都是腰酸背痛夜，哈。那么好累，所以今天早上要来教会的时候很累，真希望今天不要讲道，甚至不需要聚会就睡觉就好了，很累。那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了，我说主，谢谢你，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你才是什么。各位，不是因为我们累了神就累了，不是因为我们疲倦了神就疲倦了，不是因为我们灰心了神就灰心了，不是因为我们丧气了神就丧气了，也不是因为我们得意了神就得意，我们有力量神就有力量，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是因为你是永远不疲乏的，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力量，是因为你那里有智慧我们就得到智慧，是因为你有爱我们就有爱，是因为你有真理我们就有真理，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你才怎么样，是因为你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当我们的主耶稣顺服了上帝，顺服了天父，一切完全的信靠顺服，他得到了一切的能力，他要他的儿女也一样的顺服，我们得到的能力，得到的美丽，得到的智慧，盼望都隐藏在它里面。我们让人看到基督，我们信靠顺服基督。哦，要去做一件不可能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主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怎么能够做啊？主在这里对这十一个门徒的吩咐，也是对历世历代每个基督的吩咐，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已经有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用一节经文用了四个比喻，真的好奇怪的比喻。我想我也跟各位提过，耶稣说我差遣你们，那个时候在差遣，这个时候在山上也在差遣，在 send them away， 在派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可能的事。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各位，我正在差我的儿子去读书，那么去选学校，选大学，选哪一个学校？幸好还是儿子，如果是女儿的话，当然这些都是康师母在打点了，我是不怎么管的哈。要他们要去哪个大学读书？不管在台湾或在美国，当然是校风好、学风好、环境好。如果我的女儿，我不会猜她去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地方，那个大学 party 里面被强奸的比例是全美国最高的，我不会猜我的女儿去那种学校。各位，我们不会把我们所爱的人 send 或者建议他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知道耶稣说出多么荒唐的话，他说我把你们送到狼群里面， 你会把你的儿女送到狼群当中吗？我而且特别讲，我可不是把你们这些狮子放到狼群里面，是把你们这些羊放到狼群里面去。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记得这句话，如果你不晓得我们基督徒每天进入这个世界，不要想到说你进到共产国家或回教国家或者对基督教抵挡的国家去，好像羊进到狼群。各位，你到资本主义国家，你到美国，你到基督教国家，甚至我要说你到一个地方，你最熟悉的地方，都像我们进到狼群当中。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我们要去的地方，包括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摩西要去的地方，耶稣要去的地方，历世历代每一个要去的地方，对，要去天堂，要去天城，要去神的国，要去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没有错。但是在去那条的路上，好像是进到狼的当中，而且你是羊而已，有极多极多的艰难。耶稣在短短一节用了四个 metaphor。 第一个，你们像羊，那意思表示我们非常的脆弱，那意思表示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刚才诗班的献诗，我现在的讲道，云飞的领会，各位，我们都没有力量唱，没有力量讲，没有力量领会，我们没有力量上班，我们没有力量读书，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我们在对抗，我们在攻克，我们在面对一群要吞吃我们而我们毫无反抗力量的。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当你信耶稣了以后，你就进入这样的世界。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跟世界同流合污，你也是一匹狼。你信了以后，你变成羊，然后你要进入那些狼群当中，你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和脆弱。各位，我说最难的不是什么去什么地方去宣教，最难也不是圣诞夜底下的唱诗，那个最难的也不是要跟某个顽固的人传福音，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每天生活，从早上起来你要去到哪里，你要去到康莱昌这里，你要去到你自己那里，从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有征战，那个狼就要吃这个羊。譬如说该起床了，哎呀起不来呀，哎呀真奇怪啊，我现在叫我儿子早点起床叫得好顺耳啊，好顺口啊，为什么我自己起来起得这么难啊？晚上睡觉也是，哎，早点睡觉吧，骂他骂得很顺口，为什么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在上网的时候，我在讲电话的时候，叫我停下来睡觉那么困难呢？因为我是一只狼，要叫我这只狼听我这只羊的劝告很困难。各位，永远的，起码在这个世上，你最大的敌人总是你自己，你要去克服的那匹狼总是你自己，你需要上帝给你极大的力量和智慧，你需要神时时刻刻帮助你去对抗这个叫你骄傲自大自卑绝望，总之一切不属于上帝，可在你里面有那么坚固的营垒，你克服不了。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好，包括上班，包括跟你的老板周旋，跟你的同事周旋。第三个 metaphor， 第一个是羊，第二个是狼，第三个是蛇。新约旧约我们都知道蛇是代表魔鬼的，耶稣居然说了这么重的话，说了这么亵渎的话，你们要像蛇一样的狡猾，那什么意思？当然我们马上会用下面这句话来 balance 一下，像鸽子一样寻粮，那这也很奇怪，像鸽子一样寻粮意思大概就是像鸽子一样笨吧，你怎么可能又聪明又笨呢？你怎么可能又狡猾又善良呢？其实我想哈，要狡猾像蛇一样，各位对不起啊，你我实在都会，你不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那真像蛇啊，是吗？我们都会，我们都会装傻装疯，我们都会装，我们都会狡猾像蛇。我们在跟随魔鬼的时候，我们在听魔鬼话的时候，体贴肉体体贴世界的时候，我们都 灵巧像蛇，耶稣说的不是这个。耶稣说我们在跟魔鬼作战的时候，我们要灵巧像蛇。我们在对付自己肉体的时候要灵巧像蛇，要先看到那个鬼在我们里面的顽梗悖逆的鬼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很聪明的先防范他，先禁止他。我们要想得很周全。当然我们在这一切想的时候，求主都给我们善良的心。是我们需要极大的 power， 极大的权柄、力量、能力、智慧、体力、圣灵的力量，来每天跟魔鬼、跟肉体、跟这个世界作战。真的，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家人都不是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但是主给我们力量，连我们的主在每天要进到他自己这里的时候都是艰难的，从开始一直到他的结束，一直到科西玛尼园，他都在那个狼面前差一点要失败。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他在那个狼面前，他在他自己的本性面前，他也会说，父啊，如果可能把这杯拿去，但是照你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也讲到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每天要去的对象是那么的艰难，我们需要有力量，我们好像在跟壮士作战一样，每天都在打仗。不想勇敢的需要勇敢，想要躲避的不能躲避，应该责备的却不敢责备的应该责备啊！每天都碰到这样的事，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主给我们的应许，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这个能力、这个世界有权有势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这个权柄、这个能力、这个智慧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福音的能力、爱的能力、舍己的能力、不彰显自己的能力、为主的荣耀的能力，是真的隐藏而真的享受。我在看，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在看圣徒的传记的时候，我在看圣经里历世历代圣徒的时候，他们越舍己，他们越活出上帝创造他们的特质。我觉得人越自私，跟着世界跑的时候，越不知道舍己的时候，每个人都一个模样的，反而完全没有自我。舍己的人才有自我，追求自我的人才没有自我。我们求神让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舍己的来荣耀他，来相信他。主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能力，是要造就，不是要败坏。求主给我们权柄，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为的是荣耀他，为的是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为的是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为的是把神造我们的那美好发挥出来，而不是叫世界看到我们是多么的美好。得到了权柄，你们就要去啊！从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到每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去也是举步维艰呐。各位，你真的想去上班，想去教会，想去任何一个地方，要做主要你做的事都很困难，因为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约拿要去尼尼微是他不想去的，摩西要去见法老是他不想去的，亚伯拉罕不仅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去一个他甚至不知道的地方，而且在他一生中，包括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你带着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把他杀掉献给我，那是艰难的。保罗要去耶路撒冷是艰难的，他说我知道那里有患难等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在说害怕，叫你们害怕而且不快乐的事。神每天要我们去的地方，若我们信靠上帝，通通都是蒙福的。但是不管怎么蒙福，那个征战是不能避免的，那个跟肉体的对抗是不能避免的，那跟老我的对抗是不能避免的。好难，我不想去。那个去有的时候也可能包括休息，我们静不下来，我们不能休息。
但是去啊，上帝要你去休息，你不想休息，你说我还有未了的事，你就休息。上帝要你动你就动，上帝要你说你就说，上帝要你闭嘴你闭嘴，上帝要你开口你开口。学习的操练，去哪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万民，我们刚刚讲最难的民就是我们自己，下面我们要讲另外难的了，我们就姑且说别人吧。其实在说别人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我最近在跟人家一起看以斯帖记，哎，我发现这卷我原来非常讨厌的书，我讨厌的书就是这卷书好像很多的勾心斗角，很多的灵巧或者狡诈像蛇。哎呀，感谢主，这是神的话。我在这一次看的时候真的又一次悔改，又一次看到神的宝贵。各位，这卷书里没有一个字提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没有提到任何跟上帝有关的名字，没有提到神，没有任何的宗教仪式，最多最多接近的是禁食。但禁食可以是很世俗的，可以是因为失业了失恋了吃不下饭，那也是禁食，但那个不必跟很宗教。这个书里面没有神，没有敬虔的字眼，没有敬拜，没有祷告。禁食有讲，没有讲祷告，禁食。然后里面一大堆非常下流阴险残忍的事情。我感谢主，这次我在看的时候我更加的赞美主，更加敬拜主。我想神留下每一卷书，包括这一卷书，实在叫他的儿女知道，即便在这个地方，在波斯帝国，在这么险恶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神要我们去我们也去，而且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得胜。我不会跟各位查以斯帖记，不过我会大概讲一些对我特别感动的这个大使命跟以斯帖记有关的。亚哈水鲁王就是薛西王，我们曾经讲过亚哈水鲁王薛西王大概就是带着那个大队的军队去征服希腊，后来铩羽而归的那个王。有可能解经家说，有可能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的那个大宴会就是他征服希腊之前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哇很夸张，他在征服希腊之前，不管是不是征服希腊之前，他把他国内，你要知道波斯是一个大帝国，各色人种都有，他要各种民族出钱出力去征服波斯，所以他用的就是先让这些人来看一看我波斯，我亚哈水鲁王是多么的风光。意思第一个要吓住你，要镇住你，要你看一看我多棒，好叫你完全顺服我。第二个要引诱你，让你知道如果你顺服我，你跟我去卖命的话，你会有多少荣华富贵。他的荣华富贵在以斯帖记第一章讲到说，他让全国的领袖，各民族的领袖，我想就是各种部队各种民族出的军力的领袖来欢宴吃饭宴席180天。台湾这么浪费还没有吃宴席吃180天的，180天的筵席，然后这180天把国家的丰富荣华富贵展示在这些人的面前，我想目的就是让人看我多棒。然后因为这么欢乐，他又知道喝酒会出事，就是不可以勉强喝酒，但是很讽刺，他后来酒就喝多了，他自己酒喝多了，酒喝多了，他觉得哇，你们看到我一切的丰富美好，你们还没看到最美好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在波斯，在现在的回教国家恐怕都还是这样子，太太不可以给别人看的，这么漂亮的老婆我一个人独享，当然也是怕被色狼看见了怎么办呢，不可以看，王后不可以看。但是呢，他在180天的宴席，酒喝多了，得意了，你们都看过了，你们没有看到我的王后多漂亮，就命令他的王后来给大家看一看。王后不肯来，他就大发脾气，于是召前御前会议，要怎么办？那么就废掉这王后嘛，亚哈水鲁就废掉这王后了。 在以我不能详细讲，这里面都有很多亚哈水鲁王卑鄙的地方，但是我不讲那些，我只讲以斯帖记第二章讲到说，后来亚哈水鲁王愤怒止息，就想念他的太太了。各位，如果你跟你的老公或老婆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后来又想念他了，觉得他很好，那怎么办呢？你很想念他，那怎么办？哎呀，各位，这太容易回答了嘛，就跟他复合嘛，结婚就是了嘛。哎，你很聪明，你知道他不能复合，因为他是君王，君王废掉的，不能够再复合了。那也很简单，我爱美人不爱江山，逊位啊，我退位啊，我不做君王了，我爱你老婆，咱们两个就是老百姓夫妻嘛。不管怎么样，亚哈随鲁王后来又想起他太太了，那这太简单了，就跟王后复合嘛。你知道亚哈随鲁王用的办法，当他想念他的前妻的时候，他用的办法是什么吗？各位，对不起，我必须用圣经的字眼，他每天找一个处女过夜，这是他解决的问题，下流不下流？可见的，他不是想他太太，他也不是爱他太太，他只是他要找一个人能满足他的性欲。各位，这是以斯帖和莫迪改所在的世界，也是你我在的世界，也是耶稣要我们去的世界。不必到天涯海角，照照镜子，你就发现你正进入这个世界。我不晓得，我看有的书说这个命令下去是全国用暴力来搜寻美女。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像《长恨歌》一样，就是哎呀，老百姓自己把美女送上来。不管是怎么样，以斯帖被送进来了。各位，你要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很贞洁的。你把《以斯帖记》跟《但以理书》对照的看，你发现好不一样。但以理是想尽办法连吃的都不要玷污自己，以斯帖是让自己的身体被人玷污了，而且那个玷污的过程很丢脸。在以斯帖记第二章讲到说，我想跟那个一千零一夜对照来看，真的很像，应该没有错，跟我们中国以前的皇帝也是很像，后宫妃嫔3000-6000还不够，10000-10000，然后你知道怎么做吗？这些女孩子，以斯帖记2:12，先照例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王如果喜欢他，就再提他；如果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了。各位，你听到没有？我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对不起，圣经上是这样讲，是处女。多少女孩子，多少处女要去见王，只是给他一个晚上。他要见这王之前，他要等12个月，用不同的香料抹自己的身体，为了就是那个晚上让王很满意。我看到这里，我觉得像在熏肉熏鸡啊，腌肉啊，腌12个月，腌到够香。后来呢，如果照一千零一夜的说法，就是不喜欢的第二天就砍头。哎，照我们中国的做法，就是变成白头宫女咯。我自己在想，哎呦，你不喜欢就让人家出去结婚吧。哦不，人很残忍的，留在宫殿里，留到我死，留到你是白头宫女。如果我死了你倒霉的话，是我宠爱的话，就一起寻葬，一起埋葬。这是我们中国的，我想西方也是吧。如果运气好一点，像武则天，就送到尼姑庵去。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子后来怎么样，这就是以斯帖去的地方。王喜欢她，王让她做王后了。 这是莫迪改灵巧像蛇的地方，因为莫迪改看到犹太人的命运非常危险。各位记得我们刚刚讲的灵巧像蛇，我们对魔鬼不是只有挨打的份，我们对魔鬼甚至要主动的出击，用福音，用真理，用诚实，不能用诡诈。但是莫迪改的确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从后来犹太整个民族因为一件小事要被消灭，我们就知道莫迪改有眼光，他看到了，他真的灵巧像蛇。我以前不喜欢莫迪改的地方也在这里，我觉得他故意激怒犹太人的敌人，但是我后来看一看犹太人敌人的反应，我觉得他的激怒是对的。当他预备好的时候，预备好的时候，我不能不说以斯帖好像是被牺牲了，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赌注。哎，他进去，王喜欢他，啊，看了很恶心。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你知道，再过两节，就是王喜爱他，封他做王后。再过两节，十九节，第二次招处女的时候。这不知道才几天呢，以斯帖就失宠了，第二次招处女。各位，我再说，这是你要去的地方，这是你住的世界，这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世界，这是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地方，多么的困难啊！我们也说，你不一定能叫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的吩咐，因为他要他的爱，他要他的真理，无分宣知的临到每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亚哈水鲁王，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王，或者这些圣经里的这些外邦王，到底有多少在神的话语和神迹奇事下悔改了，我们真是不知道。但是求主让你每天使别人做主门徒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更好的门徒。求主让你每天使万民听主所吩咐一切话的时候，你自己不管他们听不听，你自己是一个更能听主话的人，更能顺服主的人，更有主的光彩的人。不管世人看是多么的不光彩，更有主的馨香，不管世人多么闻不到那个馨香。我们求主帮助。亚哈水鲁王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以斯帖有很多的改变。在以斯帖进去，而且圣经暗示第二次遭处女，就是他已经要失宠的时候，有一个宫廷政变，有两个太监要杀王。莫迪改灵巧像蛇，他的眼线非常多，他知道了这个秘密，他告诉了王后，王叔告诉国王，然后这个宫廷政变就被平息下来了。可是很有意思，这个莫迪改极大的功劳没有得到丝毫的赏赐。在第三章有一个借借无名没有任何功劳的人，突然被高升，坐直升机坐火箭升成最高。各位，这是你所处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公平。这世界你会碰到一些老板，哎，各位不要说别人，可能是你自己，怎么这么不合情不合理，怎么这么糊涂啊，有功未赏，无功高升。你要记得，这样的世界是在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统治下的。如果你不能相信这一点，你就不是上帝的门徒了。如果我们能相信这一点，我们就感谢主，那再大的艰难，再大的黑暗，不能掩盖你的亮光，因为那是从主来的。再大的愚蠢，不能掩盖你的智慧，因为那是从主来的。再大的绝望，不能掩盖你的盼望，因为那是从主来的。莫迪改就在那个时候正式挑起魔鬼的愤怒，他让哈曼对他很愤怒，他表达他是犹太人，而且他禁止以斯帖提出他是犹太人。各位，下面哈曼看到犹太人莫迪改不跟他下跪，哈曼做的事真的很吃惊。哈曼就去跟国王讲，他说国王啊，在你所统治的波斯帝国里面有一种人，这种人哈，留了没有用，你现在愿意把他们通通杀掉，下一个命令把他们杀掉， 我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这个数目有多少我不晓得，假定相当于现在新台币100万吧，100亿吧。王啊，在你统治的大帝国里面，你要知道波斯帝国征服了许多的民族，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你统治的诸多的民族里面有一种人留了没有用，你下命令把他们杀掉，我捐100亿。各位，如果你是亚哈随鲁王，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最少会问一下，哎，哪一种人吧，哪一种人，哪一省的，哦，对不起啊，不要讲这些啊。哪一种人投票投给他，啊，这也不能讲啊。身高体重肤色，在哪里受教育，哪一党哪一派的，你起码问一下。圣经上说亚哈随鲁王连问都没有问，他始终不知道，到后来才知道他要杀的下命令要消灭的人种是哪一种人，他不知道，他就把戒指脱下来给哈曼说，你去办这个事。糊涂、昏庸、残忍、好色，这是你要进入的狼群当中。当这个命令下达了以后，时间、地点、人物，每个以斯帖记的每个字，当圣经每个字，你觉得非常奇妙，神的带领真的好奇妙，安排的刚刚好。当犹太人要死的时候，各位，那时候以斯帖不会死，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而且他是皇后。莫迪改就去请人传话给以斯帖，他先穿麻衣，在王宫附近不可以。以斯帖说脱掉麻衣，这样你有杀身之祸，因为你不可以在王面前表示悲哀的。尼希米不是也是一样吗？你表示悲哀这表示你不快乐，不行，你在王面前要很快乐，这独裁者都是这个样子，他可以脸上不快乐，你可不能在他面前不快乐，对不对？你们老板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以斯帖叫他脱下麻衣，莫迪改不脱。以斯帖说什么事？我不知道以斯帖问什么事应不应该问，我不知道这个命令传遍全波斯，王后会不知道吗？王后如果不知道，如果她听到有个命令就是国王下令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杀光，她的反应是无动于衷，还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还是因为我是王后所以没有关系，还是她真的不知道这个命令？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这么悲哀啊？我的堂哥莫迪改是他堂哥，也是他教父。莫迪改说，我们通通都要绝种了，灭种了。在那里圣经也透露出莫迪改的情报多灵。莫迪改先说，就是告诉以斯帖，我们都要在某年某月被绞杀。另外说，因为哈曼捐了多少钱，各位，那个多少钱一定是一个秘密，可是莫迪改居然知道了，灵巧像蛇。各位，把你所有的聪明、智慧和体力，不要用来服侍撒旦、魔鬼和罪恶，要用来服侍上帝，要用来打击罪恶、打击魔鬼，灵巧像蛇。莫迪改说，哈曼已经捐了多少钱了，要消灭我们，现在请你，请你，唯一能跟哈曼对抗的就是你了。以斯帖回话说，哎呀，那也叫我们真的好难过。以斯帖说，堂哥啊，有一个规矩，你莫非你不晓得吗？你在责怪我不知道这个命令，犹太人要被消灭的命令，我也要责备你，有一个命令是全波斯人都知道的，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人民都知道的。如果王不召见你，你擅自进去，他可以立刻杀你。我觉得这个是要防范暗杀的。但这很不可思议啊。各位，对不起，我这样说，如果我进到卧房，我太太没有叫我，我就去，一进去他说砍头，谁叫你进来的，那我太太太凶了一点吧。你进入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以斯帖对莫迪改说，你知不知道波斯有个规矩， 王不招你，就算我贵为王后，我进去，除非王伸出金杖，否则我会死。堂哥，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30天没有被招了。以这些好色的君王而言，3天没有被招，恐怕他就有新欢，以斯帖就惨了，何况是30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进入的世界，要叫我们遵行主的话，要叫我们信靠主的话，要叫我们圣洁、善良、诚实、勇敢，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办得到的。如果我们更严厉的用十字架道理来讲，各位，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做，主你要我奉献我愿意，奉献金钱我愿意，你要我在教会里这样那样我愿意，我们愿意做很多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件神要我们做的，而且就那一件我们不愿意。有的时候你说，神，我为了你，我做你的门徒，我听你的话，我这个也不做了，那个也不做了，很多坏习惯我都不做了，很多坏事我都不做了，可是你内心深处深深知道有一件事神要你停止，你说我别的都停了，这个可不可以不停？不可以，神要的就是那一件。以斯帖说，你知不知道我要保命啊，我已经30天没有被招了。我们的上帝慈爱怜悯，我们的上帝也严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把他的命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也要我们把我们的命给他，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因为这是唯一得到生命的路，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莫迪改没有给以斯帖任何的借口，你去做。以斯帖说，那么请你通知全犹太的人，全省全国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下面两个字没有讲，为我禁食祷告3日3夜。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各位，这是什么世界？她是王后，她是别人的妻子，她去见一下她的丈夫，她可能死。你见你太太要人家为你祷告3天3夜吗？而且不吃饭呢？我们求神怜悯。在先知以西结书3章6节7节讲到说，人子啊，我差遣你去的地方不是那言语难懂的民族，是你懂得的民族。所以人的仇敌真是自己家里人，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需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求主让我们看到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一个万民就是你自己，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因为谈过很多次做门徒，我们今天就不谈门徒了，我们下面讲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什么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是什么意思？在这两个礼拜，从前两个礼拜以前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有人受洗，今天有30几位年轻人受洗。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什么意思？洗礼就像婚礼一样，我自己觉得用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容易明白。洗礼跟婚礼一样，第一个意思是让全世界人知道我是多么有福的一个人。在婚礼的上面，我让全世界，让我的朋友知道我娶了嫁了一个多么好的人，我多幸福。洗礼就是对全世界人说我蒙了福。洗礼 baptism is the means of grace, 蒙恩的管道。我因着洗礼我蒙恩了，我因着婚礼我蒙恩了。洗礼或婚礼第二个意思跟这个看起来刚好相反的，就是你从今以后，刚刚是你从今以后蒙了多大的福气，第二个是从今以后你要多么的辛苦。 你要付出的代价。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受洗你要做一个完全听我话的人，那个要付出的代价。当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不仅在跟全世界人跟自己讲我是多么有福的人，能娶能嫁你，你也是跟全世界人包括你自己和你的配偶说，我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了，我的心里我的生命里只有你。我看电影，我吃饭，我穿衣服，我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件事，我都是以你为归依。我爱你，我没有自己，只有你了。洗礼有这样的意思，我蒙了主的爱，我现在要爱主，我蒙了主的生命，我现在要把我的命给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各位，谁办得到这样的事？我们怎么能对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和今天受洗的人，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大部分，虽然你可能是30年前、3年前受洗的，但是那个命令和意义可从来没有随着时间减少。就是洗礼表示我没有其他所爱的，没有其他所信的，没有其他所靠的，只有上帝了。你对上帝还有那样的爱吗？你对上帝还有那样的顺服吗？你对上帝还有那样的激情吗？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我们怎么办得到啊？唯有求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十字架的权柄，舍己的权柄，跟随主的权柄，信靠上帝的权柄给我们，我们才能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为什么这个人愿意把一切都给了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人在信靠他以后，他有这样多的喜乐和平安？为什么他这样大的改变？这样大的改变，他不一定因此信这个上帝，但这样大的改变让你自己是信的越来越坚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凡我所吩咐你的，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17章讲到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有些人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悠闲生活，文明这样发展出来，尤其精致文明，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的话。我觉得雅典的文明堕落就是这样，怎么样？很喜欢听听新闻，说说听听。各位，你带这样的态度来看神的话是不可以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态度。一个更强烈描述这种态度是在以西结书第33章，那里讲到说，以西结书33章第30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各位啊，今天教会有这样的人已经很不错了。来啊，我们来听听道吧，我们去听听吧，好像那个票友去听一听，好像音乐的迷去看一看，听听他唱的好不好，讲的有没有道理，然后评论一番，90分、95分，值回票价。各位，今天有这样的人到教会，我们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哇，是货哎！耶和华厌恶这种听到的方式。我们听神的话，不是去听一个音乐会唱得好不好， 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我们上帝的话不是一个叫你欣赏的音乐会，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粮，是叫我们听得舒服，但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叫我们认识、信靠上帝。我们听了要跪下来敬拜，要到普天下去传扬，要不计一切代价爱他的话。我们顺服，我们信靠，我们遵命，我们享受。教训他们遵守，我自己都不遵守，我怎么叫人遵守？我自己都不听，我怎么叫人听？我自己都不懂，我怎么叫人懂？啊，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啊，但是记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他把这权柄也赐给了我们，包括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喜悦神的话，能够传扬神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主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越是背十字架做主的门徒的时候，这些没有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像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一样，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记得我们讲过吗？爱主难不难？对爱主的人来讲，爱主不难。信神难不难？对信靠神的人而言，不难。有盼望难不难？对于对主有盼望的人不难。你说这些话好像是套套逻辑，好像是废话，不是废话。愿主把他的爱，把他的望，把他的信，借着一切的话语、圣灵和权柄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真的能阿们约翰一书的话，他的诫命不难守。虽然我们是这么败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谢谢你降世到人间，让我们能够升到天上跟你在一起。你降到地上有这么多艰难，我们升到你那里也有艰难，但是主，你都成就了一切，我们就感谢赞美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的信息，下面我们用默想来回应今天信息。让我们一同来唱《普世欢腾》这首诗歌，我们唱一到四节，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请执事收奉献。
普 心欢腾，求助下降，大地解脱君王，唯愿忠心预备地方，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祝之万方，众民都当歌唱，天也江河占领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应响应歌声嘹亮，罪恶有从祖宗立柱，在无情际散布，祝恩祝恩真厚无比，祝皆真理恩赐万方，要是万方正义，我祝公义无限光荣，祝爱奇妙莫名，祝爱奇妙莫名，祝爱祝爱奇妙莫名。
第四节，
祝皆真理恩赐万方，要是万方正义，我祝公义无限荣光，祝神奇妙莫名，祝爱奇妙莫名，祝爱祝爱奇妙莫名。
我想问一下各位当中有没有是今年才来到信友堂的，不管是在今年才到信友堂受洗还是才加入信友堂，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请你举个手，感谢主，这么多人，我们一同欢迎他们。好，我们一同起立。实在感恩，因为想到我们居然这样福分能够被你自己所召，在圣诞节庆里面，真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颂赞荣耀敬拜都归给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今天所献上金钱求你悦纳，真是用在教会圣工上面，使更多的人得造就，使更多人得以听信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感谢主，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今年才来到我们当中，我手中还有好几位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袁素杰小姐啊，请您站起来，我们认识您一下，谢谢，请坐。第二位是张宏生先生，谢谢。黎湘平先生，谢谢。王小顿先生，我在那边。杨恩惠小姐，好，在楼上，谢谢您，欢迎。下面一对夫妇在四楼，是林启华跟陈丽美夫妇，我们欢迎他们。除了我手上名单以外，四楼不知道还没有其他新来的朋友。
四楼没有。
好，谢谢。我三楼有没有？有新朋友，请问您贵姓？赖。你们是夫妇两位一起来吗？好，欢迎你们。谢谢。三楼还有新朋友吗？好，二楼我左手边。
我右手边啊，有一位新朋友，请问您贵姓？也姓赖，冉。哦 ，OK， 感谢主，冉。还有吗？好，那让我们一同来唱，欢迎各位来欢迎他们。待会儿请这些新朋友们从我左手边，从四楼三楼二楼都是一样，从我左手边的门下到我们地下一楼，我们在这边有简单的欢迎茶会，要来欢迎您，也要向您介绍我们的信仰，介绍我们的教会。好，手头上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的，请各位翻开我们的信友周报的消息与事工栏。感谢主，今天在青少崇拜当中有三十四位弟兄跟小弟兄跟小姐妹举行洗礼，还有一位是监证礼，我们非常感恩。明年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信息主题是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上半年是出埃及记，下半年是罗马书，请各位预备心。下个礼拜因为是1月1号，12月31号因为适逢周六，怕影响第二天聚会，所以我们今年的祷告跨年祷告会暂停一次。1月1号主日崇拜的下午，主日的下午3点半是陈明本长老他的大儿子陈普世还有吴养琴姐妹他们的婚礼，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下一个主日崇拜后有长子会，请长子同工预备心。还有各位看到下个星期的信息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章23到25节以及3章7到8节，请各位回去的时候先预备自己预先查经。那其他有关于成人主日学的课程会从1月8号开始，每一个课的时间还有老师以及什么时候开课在哪个教室，请各位参阅教会绿色的这个服饰表。好，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走到天涯海角，愿你全备的爱随着我们。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愿我们全心爱你。阿们。
请坐，今天聚会到这边结束，祝各位圣诞快乐。